4月25日，张亚南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个贴子，就是目前有三个上海，一个是电视报道里面的上海，虽然疫情严重，但是上海依然春景依然，遍地英雄下夕阳。另外一个是短视频之中的上海，乱象重生，好像已经是最危险的时刻。还有一个就是自家门口的上海，日升日落，车色鸟鸣，张嘴做核酸，闭门通鼻孔，只要不断食，日子照样过。张亚南认为这个贴子描述的情况太真实了，那个就是眼下真实的上海，自己属于第三种上海，而且大多数上海人都是属于第三种。张亚南属于上海的有闲有钱一族，不用去上班，住在上海比较高档的社区。张亚南的屋企的小区四月初被封，虽然没有隐居挨饿的经历，但是他在朋友圈亦都晒过两次特殊时期的水果，一次是切片的西红柿，另外一次是切成段的胡萝卜。一个星期之前，他发了一个朋友圈感谢朋友给他送的价值堪比爱马仕的蔬菜和肉类，在这个之前他还哀叹过自己断了可以续命的咖啡。张亚南所属的小区目前属于封控区，按照上海防疫的三区划分，就是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封控区实施七日封闭管理加七日居家健康监测，七日封闭管理期间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张亚南目前足不出户，好在网购已经恢复，张亚南而家可以网购自己喜欢的任何事物，包括一度断供的咖啡。张亚南说，网购的物品到了之后，有人会放在小区的门口，然后由穿着住防卫服的志愿者送到家门口。虽然有新冠阳性患者，张亚南的小区并没有被铁栏杆封锁，对于网上疯传的上海当局开始在很多居民楼外面搭建围栏进行封堵这件事，以及网上一度流传又被封杀的视频短片四月之星，张亚南说他不能够辨别真伪，因为网上有些人会为了流量而选择一些断章取义的片段。曾经在媒体工作过的张亚南认为，断章取义和以偏概全的文章都是假新闻。不过4月26日，张亚南转发了一个被隔离在方舱的70岁的上海沪东新村街道北小区居委会第二党支部书记武银平的电话录音。在电话里面，武银平表示对自己被安排入方舱感到理解，有这么多人要安排，能够这样已经很满足了，自己算是体验了一把方舱的生活。武银平讲述了自己所在的区政府领导对自己协议、志愿者对自己的照顾以及内购方舱的情况，就是三人一间，虽然比不上宾馆，但是有大床、空调、淋浴以及马桶。这些同四月之星之中的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四月之星是一部不到六分钟的视频，很多段上海民众的声音片段編輯在一起，反映上海封城之后普通居民遇到的各种生活困难和不公，包括物资短缺、捐赠食品遭受到贩卖、幼儿同家长被强迫分开隔离、宠物被打死、病人得不到及时医疗救助、方舱医院环境恶劣等。而在谈到封控之中的日子的时候，张亚南说除了有些疲惫看不到头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应，反而自己本来就比较宅，他目前唯一的消遣是在网上追剧。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令到上海很多市民没办法获得医疗服务，因为防疫强制措施导致的次生灾难和死亡案例亦都层出不穷。张亚南认为，对上海这样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来讲，封控是不得已的管理方法，他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又说，考虑到中国人均的医疗的资源，如果躺平就会死很多人的。对于疫情中出现的非人性的极端措施，张亚南说任何国家都一样，总会有这样几伙的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张亚南曾经拥有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即是俗称的绿卡。2020年在美国疫情严重的时候，为了保留绿卡，张亚南和他的女儿美国留了半年。经历过中美两段疫情和两种管控方式的张亚南觉得自己已经将世事看得很透，他说 都是不好的，他看得很透的，美國不好，那時候也有醫療擠兑的事件，因為不想再經歷疫情控制帶來的各種麻煩。張學良說他自己已經放棄了綠卡。李毅然是上海一家媒體的高層，三日前李毅然在朋友圈發過一組九宮格，是自己所住小區的各種燦爛的花卉，但是有意思的就是他將這組的照片命名為核酸旅泊，在苦中沉落的意味。李毅然居家工作，隔一日一次的核酸檢測是他目前唯一可以旅行的時間。李毅然上海封城期間所發的朋友圈應該是屬於正能量這一類，稍早時他發過一張日出的圖片，天色微亮，烏雲仍在，太陽從高樓的狹縫之中轉出來，李毅然將之命名為太陽照常升起。在封城初期，李毅然還發過一張貼紙讚揚鄰里間的溫暖，在這個貼紙之中他發了幾張微信的截圖，都是他所在的小區的鄰居是如何互通有無，進行密密交換。在這張貼紙裏面，跟拍的上海朋友感慨說疫情期間感受最多的是鄰里的溫暖，李毅然給了一個大大的點讚。问起上海的食品供应的情况，李毅然不愿意多讲，只是说一切顺利，从来都没有挨饿。讲到奥密克戎病毒的毒性以及欧美全面放开的时候，李毅然只是说他觉得上海其实也不用这样，他感叹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两年多前，石桥从外地的一所名牌大学来到了上海一家知名企业从事科技研发的工作。从3月12日到现在，石桥和他的两个同事已经被封控居家，居家办公已经40多日了。他们居住在上海和苏州交界的地方，起初因为苏州的疫情他们被隔离了，后来上海的疫情爆发，他们被继续隔离。在谈到封控在家的日子，石桥突然讲了一句话，他已经两日没吃肉了，他用说他最高的纪录是一个星期没吃到肉。石桥所在的小区目前也属于封控区，购物的主要方式是团购。两日前他们团购肉类失败，因为团购的份量必须达到50分，而他们只是组成了20分，所以就成团失败。石桥说他们目前还有30斤大米左右是所在社区发的，他又说社区只是保障他们有主食。他又说据他所知，社区不同分发的食物亦都有所不同，他们亦都团购了一些胡萝卜、草豆等的蔬菜。四月中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了首批保运转重点企业白名单，覆盖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石桥所在的企业亦都在其中之列，石桥被通知去单位上班，但是同时被告知复工期间不能够返家，单位会给每位复工复产的员工发睡袋，晚上要睡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的房屋的水泥地板上面，因为属于疫情最严重的封控区，石桥最终未能够去成公司。石桥说他对封城起初并没什么感觉，对于各种食物的缺乏亦都能够凑合过，对各种通鼻孔的要求亦都予以配合。虽然他从朋友圈和各种渠道听到封城造成的次生问题，但是直到自己被通知复工并要求睡在水泥地板上之后，他才觉得这样的管理太可怕了，就算提供一张行军床亦都可以的。他感觉这次疫情之后，上海在全中国的地位会下降，可能不会好像当初吸引他们这样再吸引新的毕业生。他又感叹话，最先进最开放的上海为什么搞成了这样呢？彭博通讯社在4月25日的一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面可以讲的是为石桥的担忧添加了备注。报道说上海的封城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可能会损害到上海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一个经济枢纽的地位。上海美国商会在封锁初期对他的会员进行了调查，发现 81% 的新冠疫情措施阻碍了他们吸引或者留住熟练外国员工的能力，超过1/3的受访企业认为这样的影响是大或者是严重的。 報道援引上海美國商會會長鄭毅的話講，在最近的這場危機之前，相對於中國其他的地方，上海已經建立了良好的聲譽，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經商之地。這次危機對上海市政府來講顯然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如何恢復到原來的樣子呢？對最先進最開放的上海被搞成今日咁样感到难以释怀嘅，仲有陈秋雅。今年53岁嘅陈秋雅系上海一所高校嘅教授。佢话呢次大家都懵咗，所以批评得好厉害。一日一个热点，佢指嘅热点系上海封城之后，微博、微信以及抖音上披露嘅各种次生问题。陈秋雅话：对上海嘅大多数市民嚟讲，最现实嘅问题系买菜难同就医难。陈秋雅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帖，感谢他所在的学校在疫情期间给了员工搞到了一只鸡和葱姜蒜。他说他爱他的学校，一只鸡已经全部落了锅了，红烧了一个月都没有葱，本来打算用洋葱长出来的叶，但是突然间有了宝贝，这些宝贝就是葱姜蒜。陈秋雅认为，所以有这些都应该是因为上海市政府根本并没有想到疫情会大规模爆发造成的。陈秋雅又说，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上海一直在这里进行精准防控，而且一直进行得不错。精准防控指的是对管控的区域和人能够做到比较精准，最大程度减少对大部分没有感染的人的影响。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应该话是这样的措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陈秋雅话，他和他的朋友都信任张文宏这样的专家。十几日之前，陈秋雅在微信上面转发过张文宏的一段讲话，在其中张文宏话，不尽快复工，人口死亡率将会高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目前这个帖已经看不到了。一个星期之前，陈秋雅还转发过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刘小兵提出的关于防疫工作的几点建议。而在这个帖之中，这一位同时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的人大代表总结了目前上海防控工作上面的种种问题。他特别提到大规模封闭管理的弊端，他说这种做法加剧了大家的恐惧心理，以及人际间的相互防范的意识，引发了大量人道主义的灾难。刘小兵呼吁提高防疫工作的科学性，减少次生灾害和人道主义灾难。目前这个帖因为内容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亦都被删除。陈秋雅又说，他每日都看到各种的帖子，有些帖会很快被删除，但是他相信在被删之前，很多人已经看到了。跟刚刚封锁的时候不同，陈秋雅已经不再怀疑这些帖的真实性了。陈秋雅对封控之初网上面出现的上海一对阴性夫妻被搞错为阳性，被强行要求隔离的帖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陈秋雅的小区亦都处于封控区，每隔一日要进行核酸和抗原检查。他说目前的检测比最初的时候有秩序，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进行检测，以前是全居民楼的人逼在一起集中检测。他说他的朋友都盼望住能够早些结束封锁可以出去。他说作为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上海可能是中国最能够接受与病毒共存的城市。对网上流行的有关上海问题，是因为中共高层内斗的结果，是神仙打交百姓遭殃。陈秋雅和他的朋友认为这些是阴谋论。陈秋雅认为封控的确暴露了上海的各种问题，譬如他之前并不知道还有些上海人没有抽水马桶，上海目前的房价太高，上海的医疗的资源太过集中等等。胡耀在美国拿到了工科博士学位，亦都获得了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6年前他离开美国返回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城市，开创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目前他的公司做得不错，跟上海有不少的业务联系。胡耀是唯一一个接受采访就不住在上海的人，但是他已经几次想方设法帮助他在上海的朋友快递蔬菜和食物，并得到他们由衷的感谢。他说他打电话给很多的企业的高层领导都在抢菜，他在上海的同学很多都没有蔬菜，或者说蔬菜和肉的供给不多，这些应该是人祸。在21世纪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发生， 回話上海政府的高壓從專制令到他很震驚，亦都令到他想起自己當初決定返回中國發展的時候，一個在美國的比他年長的朋友告訴他，在中國當你是旁觀者的時候你覺得無所謂，但是一旦你成為高壓同專制的對象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這些事是幾咁難受。他又說當時他的朋友要他的考慮中國瞬息萬變的政治環境，他還記得當時告訴他的朋友知他只是去做生意，並不打算搞政治，應該沒什麼問題。他又說上海朋友的經歷令到他感同身受，這個城市應該聚集的都是中國的精英，居然亦都發生這樣的事，令人叹为观止。他说中国的精英生活尚且如此，那些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农民工和打工者的状况应该更惨。他听说一些住在方舱的农民工不愿意离开方舱，因为那里至少还有地方住。胡月又说通过他和朋友的交谈，上海的封城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单止对身在上海的人，对那些生活在中国特别的城市的人亦都一样。他说好像他一样的一批回到中国的海归的朋友都心生归海，至于他又说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有些人在这买机票，亦都有些人可能会等到疫情结束之后离开。他本人亦都打算最近一两年逐渐减少自己在中国的业务，向国外转移。胡业担心上海封城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说封城会严重影响整个长三角的制造业，威胁中国在世界工厂的地位。东南亚已经恢复了，其他国家亦都恢复了，这些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胡业提到自己离开中国的人当中应该包括了中国名企阿里巴巴技术副总裁贾扬青，虽然胡业和贾并不认识，贾扬青在上海封控之中通过关系逃离上海返回到美国，并且在面书上面记录自己逃离的过程，引发网络声讨。不单止海归人才希望再次归海，中国的富人亦都想离开。4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根据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上海封城转为长期化，以富人为中心的中国人的移民咨询大幅增加。报道援引移民咨询公司员工的话讲，上海封城之后移民咨询大幅增加。报道又说在社交媒体微信上面移民的搜索量大量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施阳华盛顿的报道。